那在上次呢，我们看到，所罗门呢，他警告我们嘛，要小心看守我们自己的见证嘛。那么他说，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嘛，他说，使苍蝇啊，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。那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些师傅嘛，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把香料、香草，然后有鲜花配合在一起嘛，然后呢，就调出了那个优质的、经典的精油嘛。那这些精油当然就会销售到喜欢香水的客户上。那身为基督徒呢，我们的生活呢也是充满了基督馨香之气。那使徒保罗呢，他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他就警告我们，因为他就说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啊。然而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要很小心了，因为呢，就像那个药剂师在处理香料的过程中啊，香甜的味道自然而然就会吸引苍蝇而来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一不小心呢，一只苍蝇掉在那个精油里面呢，那整个精油的就会被什么？就被毁掉了，因为苍蝇会使那个香精发臭嘛。那这是师傅呢过程中的危险，在调配精油的时候。那我们的危险呢，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是，我们可能一生中建立一个带有基督馨香之气的见证呢、啊。可是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呢，让我们愚蠢的行为呢，可能也就会让我们摧毁了我们这个基督馨香之气了。好，我们的愚蠢的态度，还是我们的怎么讲呢？行为啊、就像这可恶的苍蝇啦，其实。那这味道呢，怎么遮盖不了啦？这一切都是因为由于我们愚蠢的选择嘛，产生的罪恶了。所以所罗门呢向我们呢表明了，这臭味呢是无法呢遮盖了，因为它迟早都会被人嗅到嘛，或者闻到它的气息嘛。所以在箴言呢第二十八章第十三节，他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想通嘛，就是必不能顺利了啊，你怎么躲都躲不了了。以前我读中文的时候，他们每次用这句话说，只是包不住火的，是不是很好？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所罗门向我们呢展示了四个疑问人嘛，哈、哦。那这个疑问，这四个疑问人呢，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位的统治者嘛，那这统治者呢，他拒绝了那些忠心的身边的人哦，给他忠诚的警告啊，他都拒绝了他们了，而都跟随那些小人的话了，然后呢，他就这愚蠢的国王都高举了。愚人和谦卑了贵族了，最终呢，他也暴露他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看到第二位愚昧人呐、啊，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只看到第一个嘛，那今天看到了第二个愚昧人，就是他要讲的就是愚昧的工人呐、啊。那通过我们的学习中呢，我们也看到所罗门谈论到工作的乐趣和享受我们工作的成果。那 在传道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，他说：“人若强如吃喝了，却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了。能吃，能有的做，这是福气啊！而这福气呢，都是神赐的啊！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有时候，我们工作上可能会不开心了，可是这一句话有时候也给我安慰了，就说：哎呀，虽然是要 complain 啊， complain 了之后，想到这一句话，就觉得还是有福气啦，或者虽然是不开心，可是还是有工作啦，啊，因为有些人都没得吃，没得住，像我每次告诉孩子，有些人连铅笔都没有，有些人连一个屋顶都没有，你有看过吗？啊，我每次都说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带我儿子去这些地方啦，让他住三个礼拜、一个礼拜，看看怎么样，可能第三天他就会哭了啦，啊，可是。不是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他们太好命的习惯而已。那现在呢，所罗门呢要向我们展示一些愚蠢的工人呢、啊、那这愚蠢的工人呢有五种啊。那让我们看看第一种工人是什么呢？第一种工人就是挖陷坑的工人啊。那在传道书第十章第八节，他说：“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了。”然后在出埃及记呢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三节，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啊，有牛或驴了、啊、掉在里头。三十四，他说：“那井主就要拿钱啊，赔还本主人，使畜生要归自己了啊。那比如说你挖那个洞了，那不小心人家的畜生掉进去了，死掉了，那挖洞的人就要赔钱啊，就像他跟他买那只畜生啊，啊。”挖坑可能会导致邻居的畜生受伤嘛，那这可是一个严重的事情，因为以前的人呢，他的畜生就是他的财产啊。但现在呢，所罗门所提到的这件事呢，比畜生受伤更严重啊。他要讲的为什么，是因为那些挖陷坑来陷害其他人呢、啊、不是陷害畜生啊，是来陷害人啊，挖洞来陷害人。那我们看诗篇第一百十九章八十五节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，为我掘了坑啊。”那关于这些挖坑来陷害别人的人呢、啊，在诗篇第七章第十五节说。他掘了坑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。然后在第七章第十六节，他继续说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。所以这些挖坑的人啊，挖洞的人啊，设下阴谋啊，打算陷害别人啊，终必自食其果 啊，害人反害自己啦、啊。原本要挖洞要害人啊，变成自己掉进自己的洞里啊，自己害自己、啊。那恶人的行为啊，变成是愚蠢的做法了啊。所以让我们看第二个工人，愚蠢的工人，他说猜想眼的人呢、啊，在第十章第八节他说，猜想眼的必为蛇所咬了、哦、那以前不是我们现在啊、哦，以前是旧时代嘛， 你像我们现在起得这样漂亮，你怎么拍都无所谓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怕有什么问题被动物咬到，只是怕上面的会倒塌下来而已。那以前可能你拍墙也或者可能有蛇啦，或者某些有毒的东西咬到你嘛。那就是说拆墙眼呢，或在其上开洞的门啊，装门的时候啊，农夫可能呢无意间呢打扰到居住的蛇啊，那可能蛇躲在那个墙眼上里面啊。那你拆的时候，因为呢拆墙眼的人呢粗心大意啊，没去小心的检查先啊，就开始拆了。那有时候因为粗心大意要快啊，那没注意去检查，就造成了事故了。那在日常的生活中呢，上帝呢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或者我们生命中呢，围绕着墙眼啊，这墙眼呢让我们远离罪恶了。那凡存心陷害别人的，费了很多力气啦，很多金钱啦，去设下计谋啦，要陷害别人啦，到头来自己反害到自己啦，甚至赔上性命啦，那些人。然后在第诗篇第37章第31节，他说：神的律法在他心里啦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诗篇119章第11节，他说：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将你的训诫啦，珍藏于心里啦，就是神的教导啦，免得我犯罪得罪了你。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圣经嘛，那有人说这本圣经呢能使我们远离罪恶了，对不对？手上的圣经呢能让我们远离罪恶了，可是罪恶呢相反的，罪恶呢也将使你远离这本书了。怎么说呢？如果呢你每天都有在读神的话语，跟从神的指导，那他就会带领着我们嘛。那如果我们有了这本圣经连读都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像第二个了，这本书呢罪呢将会使你远离它了啊，连看都不看了，不要碰了，放在那边有时候连骂都不骂，灰尘都是很厚的。那上帝呢将他的律法呢刻在人心上啊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第14到第15节。上帝将律法刻在人心上啊，这个律法是什么？在我们的心上，这就是所谓的良知啊，良心啊，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呢阻止我们犯罪啊。有了良心啊，才知道说你是做错的。所以有人说没良心啊，没良心的不是神没有刻在你的身上啊，是已经刻在那里，可是啊你都连自己的那个良知都背叛了自己的良知。但许多愚蠢的人呢，使徒呢都想拆掉这个墙眼啊，因为呢他们可以让他们继续的犯罪，他们无视了上帝的计划了，忘记了上帝把墙眼放在他们生活中的目的了，他们狂妄地将墙眼给推倒了，结果中了神的计，却了撒旦的计。那让我们看第三个工人，就是挪移石头的工人，第10章第9节，他说：找开石头的必 必受损伤。那当所罗门呢，他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啊，圣经说在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十七节，王下令人就找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出来，用于立殿的基根啊，根基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当你找开石头的时候呢，就会受伤了。然后第四个工人就是砍木头的工人，在第十章第九节，他说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啊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，夫妇友谊或手足之情呢，强行的撕裂关系，终必显自己于危险啊。个人呢，不要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了，也要关心到别人呢。朋友呢，乃时常亲友了，兄弟为患难而生，所以做什么呢，都要小心啦。在第十章第十节他说，铁既损了，若不将人磨坏，就必多费力气了。任何事情呢，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啊，才能进行顺利。那施舍呢，未雨绸缪啊，事前准备周到了。愚蠢的人呢，贸然行事了，事后呢方谋不救了。成功与失败呢，往往呢取于有没有好好的准备。所以一位人呢，完全的无视了这个事实了。所以在第十章第十节，他继续说下去，他说：“但得知指教便有益处了。”那让我们看最后一位工人，就是耍舌的人呢、啊。他说，在第十章第十一节，莫行法术以先舌若咬人哦。耍舌的人呢，能够呢吸引啊，并处理这舌啊，然后又不会被他咬伤。他们知道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了啊，蛇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，他们知道蛇的一举一动。我们呢，任何事情呢，必须要防患了，以未然了，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啊，才失对策徒劳无功啊，失计策对徒劳无功。那我们做什么就要像那个耍蛇人这样啊、哦，要小心一点，要做好准备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没有被训练到的啊，没有被受训的，然后呢，在训练时候呢，又太过自信了，然后又粗心了。那当然一定会被蛇咬到，那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了。那让我们看第十一节，他继续说啊，蛇若咬人嘛，对不对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为什么呢？凡用舌头呢搬弄是非的人啊，在这里啊，凡用舌头啊搬弄是非，就是我们乱讲话的人啊，迟早会引来蛇咬了，自作自受了。虽然呢，人无法完全控制或预测事情的后果，但是人乃可运用啊智慧去策划。做好事 前的准备，做好事情的准备，容易得到成功的机会。事先花功夫做准备，远胜于事后花功夫去补救。这里讲了好像很简单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嘛，做什么事情就要准备，不做好准备，之后就要去做补救。可是事实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我发现有时候我们觉得说，这个是都知道了嘛， common sense 英文讲的 common sense 其实牧师每次讲的 common sense 一点都不 common 啊。其实你觉得是很简单的东西，可是简单的东西其实就是不简单。我发现我跟很多人工作的时候，即使他们是老板也好，即使他们是，有时候他们也觉得是很理所当然的，他们也不会做好准备。有些人觉得说，想这样做，做了才讲嘛，有些人会这样在想啊。听起来在这里呢，圣经所讲的好像是很简单这样，可是很多人都太粗心大意了，我觉得不是他们不知道说要先做好准备啦。有些人做说啊，等你做好准备，人家都不知道走到前面哪里了，他们会这样想。那使徒保罗呢，在这里呢警告了我们啊，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呢，免得撒旦呢趁这机会胜过我们啊，因为我们并不晓得他的诡计啊，撒旦的诡计啊，每天都围绕着我们啊，每天都找着机会啊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每天都掉入他的诡计啊，对不对？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。我们小小的动作，我们小小的态度行为啊，很多时候都掉入了他的诡计。他每天都在挖洞啊，每天都在挖坑啊，让我们掉，不是说掉的浅还是掉的深。作为基督徒啊，如果我们呢不知道我们的敌人啊，如果我们不以适当的方式去处理他，我们会被咬伤了，并且受到很大的伤害。这五种功能呢有什么共同点呢，使他们变得愚蠢呢？这几乎是嗜好跟和推进了。他们呢都在城市里工作，但是他们充满了自豪感了，他们变得过于的自信了，他们变得粗心大意了，结果呢被他们的愚蠢的行为所伤害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不管做什么，一般上就是因为这几个行为了，让我们变得愚蠢了，粗心了，太过自信了，太过自豪了，觉得不会的，一定就是这样的，建筑为什么要倒塌？那么觉得建筑为什么会倒塌？有些时候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要不是就是做错事情了，偷工减料了；要不是就是粗心大意了，就是我建了几十年了，这肯定 OK 了，不用 check 了。有些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就变成遗传的最后。那愚蠢呢不仅是国王和统治者的危险呢，这也是工作人员的危险。那看看我们今天所学的第八节到第十节，他说自己造成的祸患。在第八节中呢，他说掉在自挖的险坑里啊，使险坑是陷害人的行为啊，结果却害了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在第九节上第九节上因找石头而损伤嘛，暗示呢犹太人呢契约主耶稣而带来的 损失了。第九节下呢，他说应劈开木头遭险害了。那木头呢，在这里呢可能代表十字架了。劈开木头呢，以表作十字架啊，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了。然后在第十节他说因铁器不磨而费力气啊，指信徒呢要经常有属灵的操练啊。很多时候大家都很累嘛，工作也好，为家庭也好，为家务也好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没读圣经了，或者没抽什么时间了。老实讲，我以前呢觉得说祷告只是在晚上啊，因为日常都是像要做工嘛，对不对？祷告只能在晚上啊，就感觉好像就是一个程序这样啊， routine 啊，要睡觉之前就祷告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这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你晚上要睡觉也有祷告嘛，所以就觉得说哎，祷告就放在是重点，就放在晚上的时候。可是来到晚上的时候，当你要睡着的时候，你要睡觉的时候，你就很累了，就没去祷告了。有些时候或者祷告一般会睡觉了，你没有这样的。我有遇到这样哦，有时候祷告了会祷告了，有时候睡觉的，然后祷告了，那他的你祷的东西，哎，会不会在讲什么讲错了，又回来了祷告了，对不对？那可能会这样啊、哦。那我就发现一样东西，其实祷告不一定要在晚上啊，这个不是一个程序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了，早上比较有精神就祷告，就用那个时间祷告；下午有精神就用时间来祷告。啊，不一定是要在晚上了，就我就学到这一点，就是祷告了。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内疚的嘛，对不对？祷的好不好，祷的多不多？那这个不是说我们是不对的或者不好的，因为神把话刻在我们的心上嘛，就是良知嘛。可是神呢是看于我们的心的嘛，对吧？所以如果我们是继续的还是祷告的，不管我们睡着也好，没睡着也好，好过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的，只是说祷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秘方。其实我每次跟我孩子分享说，祷告其实就是跟主沟通，对不对？跟主沟通，你每天做错了什么，那你需要什么啊？那我可是我说你肯定不可以要求的说，主啊，我需要钱。我说你把你每天做错的事情，那你比如说你不能集中精神，你就告诉说，神啊，我每天都不能集中精神，我在学校真的好烂，不能集中精神。那请你赐予我力量，这就是我的弱点，你帮忙我，这样。那我们也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每天都很忙的，有时候是说对不起啊。有没有试过，就是当你吃饭的时候都忘记了，吃第一口说哎，然后忘记感恩，然后就放下来再祷告，肯定有些时候会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我们就说哎，对不起啊，神啊，今天我真的是太大意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觉得说真的有些时候我们都会粗心大意，很正常的一个东西啊。那谢谢大家。那下个礼拜呢，我们应该是那今天只看到第二位遗嘱的人，对不对？他说他有四个嘛，那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看到那两个遗嘱的人。那今天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就是遗嘱的统治者，跟今天是遗嘱的工人。遗嘱的工人里面有五种工人，那下个礼拜他会再继续讲两个遗嘱的人。 OK, thank you.